年度业绩解读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本次会议服务于邀请参会的广大投资者，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参会者内部使用，不得公开发布。亨通光电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本次会议内容，未经允许授权的转载转发均属侵权，亨通光电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亨通光电不承担因转载转发而产生的任何损失和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做出决策。在会议开始前，我们提示各位投资者，在主讲嘉宾发言结束后将留有提问时间，下面有请领导发言，谢谢。
感谢那个各位投资人朋友还有分析师朋友来参加亨通光电的半年度的业绩说明会啊，我是那个亨通光电的董秘王劳俊，线上还有我们的财务总监王金猛王总以及我们的顾一谦顾总。我先那个跟各位这个简单汇报一下我们的整体的一个情况，然后后面可能给大家留更多的一个提问的一个交流的时间。我们今年上半年呢实现了收入420亿，增长了31%，规模净利润31个亿，增长了94%，其剔除股份支付后我们的净利润大概是34个亿左右。我相信可能大部分投资人已经看过我们的这个年报了，反正就是我也给各位简单拆分一下各个细分板块的一个情况，供各位投资人参考。从整体来看啊，就是我们的各个板块有一些表现不错的板块，当然也有一些短期有一些波动的板块吧，反正接下来我跟大家详细的这个分析一下。首先就是通信板块，就是我们所谓的光纤光缆这个板块，基本上随着光纤价格的上涨还有那个低价单的逐步消化吧，我们在 Q2 的这个光通信板块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我们今年上半年整个通信板块大概实现了毛利有34-35个亿左右啊，基本上是25年同期的差不多5倍的这样一个水平。光通信板块的毛利贡献也从去年同期差不多15个点，到今年这个上半年，我们大概光通信板块的毛利能在50个点以上的这样一个贡献。然后环比来看啊，就是 Q2 我们其实相比 Q1 其实也是刚才说的原因啊，一是 Q2 的价格其实也在上涨，另外呢就是 Q2 的这个低价单也逐步在消化，所以整体来说 Q2 我们光通信的收入基本上是 Q1 的，我给大家说一个比较笼统的数字啊，反正更细的可能我们这个单独交流的时候可以会更细一点。环比来看，我们 Q2 大概通信的收入是 Q1 的2倍左右的这样一个收入水平，毛利的话，实现的毛利差不多是 Q1 的3倍，这样一个水平区间，整体增幅还是比较明显的，相比 Q1 的环比增幅，毛利率来看的话，我们差不多，光通信 Q1 的毛利率大概在45个点左右的一个毛利率，到了 Q2 我们差不多有65个点左右的毛利率水平，这是整体光通信板块的这样一个简要情况，更详细的我们后面看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更详细的进行一些交流啊，然后第二个板块就是我们智能电网这个板块，整体这个板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增长的一个业务板块，因为每年也是我们毛利贡献比较大的板块，今年大概能在30左右的一个毛利贡献吧，整体从收入和毛利来看的话，同比增长基本也是10个点左右，所以相对比较平稳增长一个板块。然后就是海洋这个板块啊，海洋板块其实实话讲本身这个板块受项目交付节奏影响还是比较大， 所以今年上半年吧，我们觉得还是有一些短期承压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上半年整体表现略低于我们的预期啊，就是今年上半年同比可能有一些下滑，可能特别是Q2 这边，我们看了一下有一些受一些重点项目交付的一些节奏的一些影响吧，Q2 海洋业务可能表现稍微这个不是特别的亮眼啊。但反正随着我们这个，今天我们也同步也公告这个新的海洋项目的一个18亿的一个的几个订单的一个中标吧，反正随着下半年我们原有项目的一个交付的进度以及反正新增项目的一些贡献吧，我们对后面这个海丰这边的业绩还是非常有信心的，整体呢就是。这些情况，就跟各位汇报到这些地方，然后呢，下面基本上是一个提问的环节，但提问环节，反正我想了一下，可能大家有一些共性的问题啊，我可能先简单的这个回答一下，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市场情况从我们来看的话，就是。需求端我觉得大家可能也都不担心啊，需求端大家看到的是非常乐观的一个需求的预期，不管是数据中心的建设这边，还是大家可能都对后面的这样一个增长幅度都是有比较乐观的一个预期，这一点我们觉得也没有变化，甚至可能是更好的一个预期表现，然后运营商场景的话，大家也都关注到今年的这个不管是移动的还是电信的这些。集团的这个集采，都可能以流标的形式出现了，包括前不久这个移动的集采70多块钱的单价，也是一个流标的状态，当然移动可能会很快啊，可能在1、2周之内吧，可能会再启动新的。这样一个集采的这样一个动作啊，价格可能会上到80多这样一个水平。从移动集采来看了，反正就是大家各个厂家了，各个这个光纤的行业企业，可能一方面对于这个6G 的这个产品，整体的兴趣可能不是那么大，因为明显目前 A1 A2 的产品就是还是需求量非常大，然后价格包括毛利的水平肯定还是远高于6G 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整体大家对于6G 的这样一个参与意愿度不高啊，再加上这个6G 的市场价的水平可能也高于这个集采价格，所以整体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形。那么从需求端，我们可能大家都。担心不多啊，因为大家可能整体预期还是比较乐观。然后供给侧这边的话，目前可能在一个月，过去一个月或者一到2个月左右吧，大家可能担心的比较多的是供给端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可能在这1、2个月，大家逐步去消化，或者说逐步去进行验证过后，也发现供给端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这样一个悲观，那大家可能多多少少也都了解到其他一些这个扩产的这样一些动作，就特别是这个行业外跨界进来的这样一些企业，我相信大家也都去跟他们进行了一些交流，整体从当然他们的具体情况我们不是太方便说，因为我相信大家也都有所了解，但整体对我们从我们行业内的这个参与方来看的话，整体，他们扩产的或者说进入这个行业的难度还是我们觉得还是非常高的，不管是从设备的获取、团队的获取，更重要的是设备和团队的磨合周期，这一点来说，其实是时间跨度是非常长的。另外一个还之前可能很多投资人交流的时候，我们也一直强调的就是。即便比如说它磨合3年5年过后，它能磨合出来一个有效的产能， 在这些产能出来过，它其实进入客户这一端也是有很大的难度的。一方面呢，像数据中心，那现在当然这个数据中心整体比较缺货，大家可能比如说国内的头部厂商可能都有一些机会，但比如说在这两三年这个周期之内，头部厂商把这些份额拿了差不多过后，我们觉得这些新进入者也很难在数据中心这边去有更好的机会能进入。另外一个像运营商这边啊，因为运营商对这些参与的企业有过往几年的光鲜的这样一个业绩的要求，所以在运营商市场，他们进入难度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整体，比如说3、5年过后，他们磨合出有效产能过后就是也许那会儿他们有一机会能进入无人机市场，但在运营商和数据中心市场，我们认为他们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整体在我们的这个观点整体是这样一个情况当然我相信各位投资者再去跟行业外的企业去交流的时候，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不断的这个验证的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已经有一些理解所以整体呢就是对于这个大家重点关心的问题吧我觉得先做这样一个解答。那下面我觉得留更多时间吧，给各位这个分析师和投资人朋友，大家一些提问交流的环节，谢谢啊。
好的，感谢领导的分享。下面进入互动交流环节，欢迎各位投资者举手语音互动或发送文字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9662的投资人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好的，王总、顾总，哎，金龙总好啊，我是天风证券通信团队的分析师袁浩啊，非常感谢这个王总刚刚的一个分享介绍啊，非常全面，那也恭喜公司这个上半年取得了一个非常亮眼的这个业绩增长表现啊，那首先我想请教可能两三个问题吧啊，正如刚刚这个王总所介绍啊，确实我们上半年这个光纤业务啊，还是有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啊。那整个这个 QR 可能毛利就变成了50个点的贡献啊，并且您刚刚也介绍了这个毛利是 QE 的3倍啊，然后毛利率可能提升到65%。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当前我们第一个这个光纤发货的一个。各个产品型号的一个这个比例结构啊，然后同时呢，就是想请教一下，从均价来看啊，我们去往未来 Q3、Q4 来看的一个执行均价啊，对比 Q2 的一个环比的预期趋势是怎么样的？同时毛利率从这个Q2 的65%是否还有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空间啊？这是第一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
行，然后你是问完我一个一个答对吧？啊，行，我先简
要
单
不
一
一个一
点，
个
你来
问
你第一个问题吧。行，
好嘞，好嘞。
首先就是这个，单价啊，单价其实从Q2 来看，因为平时我们很难测啊，但是从 Q2 的收入这样算下来的话，大概是三十。大概是这个100多一点的这个单价水平吧，大概的啊，然后未来的展望的话，首先我们觉得这个单价一定会继续上涨啊，为啥呢？因为第一个就是至少从 Q3 来看，我们觉得 这个光纤产品的价格其实是可能还会有一个小幅度的上涨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确实 Q2 还是有一些这些没有执行完的低价单，特别是这个海外运营商的有一些长协的订单还在执行的周期之内。当然这些订单我们其实也一直在跟这个海外运营商在谈啊，虽然在长协周期之内我们能不能上涨，像对方很多也表达了可以上涨的这样一个想法吧，但最终能落到什么价格可能还是有不确定性，但至少上涨我觉得是就这些长协低价单我觉得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整体对 Q3 或者至少 Q4 我们觉得这个整体的均价水平往上走问题不大。从现在的市场的情况来看，当然市场情况可能大家也都比较清楚啊，像不管是6WD 包括 AEA2 的价格其实都是基本是一个稳定略微上涨的这样一个状态吧。相比这个 Q1 相比这个近期相对于一两个月前的话，这是这样一个价格水平。这是一个单价的情况，所以我们从目前我们预计来看，Q3 的毛利率不仅我们，我觉得同行业可能大家Q3 相比 Q2 可能还会有一个上涨的这样一个一个趋势。但是有一点可能会稍微有所影响呢，就是因为集采可能会下来啊，那如果集采下来的话可能会对单价整体的单价会有一些些影响，但整体我们觉得集采的量分给各家过后整体的影响也不是那么大，所以整体对单价我们是这样一个看法。那么对于这个整体出货比例啊，这个我们随时可能会变动，但实话讲从大家比如说前两三个月跟我们最近交流情况来看，我们整体的出货结构或者说产能结构其实整体变化不大，整体还是包括 A1 A2 差不多也都是40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吧，分别啊然后玩地可能在十几的这样一个水平，但这个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就是在这个运营商集采下来过后，可能会有一些些六玩地的这个占比会提高一些啊，这是可能有一些稍微变化的地方。所以整体然后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好的，俊总，这个非常清楚啊，非常清楚。那个想借着您刚刚说的这个追问一个点啊，就是您刚刚也判断整体的一个光纤价格可能后续至少 Q3 Q4 咱们的一个判断还是这个稳中上行嘛。那想请教一下这块的一个基于的一个因素是什么，然后同时您刚刚也提到嘛，这个移动电信也集采了，然后价格最近这个新的一轮可能继续上行到这个80多块钱，那它可能对结构有一定的小幅度的一个影响，但是我不知道是否可能因为运营商的集采啊，这个对于产能，因为刚刚也提到还是一个供需紧张格局嘛，可能有所挤压啊，六五二 D 产能占用以后啊，我不知道是否对于六五七这块的一个产品价格可能进一步能看到一个上行的情况啊。
对，我觉得就是你的这个这个就是挤压的情况，我觉得肯定会造成的，因为实话讲，大家之前六五二 D 这边其实产能都放的，我觉得我相信不仅是我们啊，整个行业内六五二 D 的产能可能都放的比较小。那么在运营商集采下来过后，就是大家可能会参与一些六玩地，那同样的肯定会相应的挤占这个 AEA2 的产能，所以从这个程度来讲啊，就是对 AEA2 的价格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帮助，提升有一些帮助，那整体来看就是除了这个 产能流回六文D的一部分之外，对价格的这个提升之外啊，整体像数据中心这边我们看到的下游需求量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大家可能对也提到无人机的一些事儿，无人机从目前我们来看，整体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包括像无人机的一些这个 Air 的一些升级品种吧，这些价格其实也比较高，而且需求量从目前我们看到行业情况来看，这些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像升级品种其实它价格也已经上到比较高的水平了。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对这个虽然有一些会回流到六耳地啊，但在刚才这些因素叠加之下，我们觉得 Q3 的单价还是会有一个上行的这样一个驱动吧。啊，对，
明白，很清楚了。对，那俊总，我第二、第三个，
你
说，
你就差不多这些吧，大家都起点吧，啊，然后啊。
行，我最后一个小问题吧，就是关于那个咱们这个海外 CSP 啊，因为确实看到 AI 驱动的这个供需紧张啊，带动的一个需求高增长啊，那确实国内头部厂商有比较多的一个机会啊，想请教一下我们目前的一些北美数据中心这块的进展啊，客户以及说后续跟 CSP 的一个这种长协的一个预期啊，以及北美长协是否有进一步价格的一个上行趋势啊，这我就最后一个问题啊，谢谢俊总。
对，我这个比较笼统能讲吧，就是首先这个大家之前可能也都知道我们在跟哪些在谈啊，这里我就不说了。然后从目前来看，就实现结论性呢，就是那几家大的 CSP 目前还没有长协下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都在已经开始有小批量的供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像除了之前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些 CSP 的进展之外，有一些除了像康普之外的其他头部的 C 的布线厂，我们也都在开始有进行小批量的供货以及谈长协的过程。这是整体的进展啊，更细的我觉得大家可能下来我们这个私下交流的时候去做一些这个更细的交流吧。但反正这个因为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其实都各家都比较敏感啊，因为我们也发现之前我们可能过多的交流过后，有一些这个同行对我们不友好啊，会做一些这个动作。所以更细的我觉得大家有兴趣我们会下来做一些更细的交流啊。
好的，感谢俊总。
好的，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237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喂，廖俊总，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可以的。
哎，好，各位亨通的领导晚上好，我是中金科技硬件团队的分析师李诗文，非常感谢给我这次提问机会。然后廖俊总，我这边主要也是两个问题跟您请教一下，我也一个一个问吧。第一个问题其实想关注一下海风，因为前面光通信也聊得比较充分了，我想请教一下，前面您也提到，包括咱们中报也能看出来，海风上半年确实对咱们整体的利润表现有些拖累，这里面其实也能看到很多行业共性的因素嘛。但近期我们也听说射阳的项目其实有一些启动的态势，包括这次公告，公司也提到了新项目中标的很多情况。那我们怎么看待对海风业务下半年包括全年的一些收入还有利润率的展望情况？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对，就是海风这一块呢，确实说不准，因为其实可能大家很多投资人跟我们交流的时候，我们在年初的时候预计今年海风还是有不错的一个增幅的。但现在实话讲，就是从目前半年度，其实一季度我们表现还是不错的海风，但二季度可能有一些交付节奏的影响，有一些拖累。整体来说海风目前来看啊，就是首先在手订单很多的同时，我们也确实也 有不错的新的这个中标的一些订单，包括像今天晚上我们也公告了一些，大概有18亿左右吧，也包括一些这个欧洲的，其实就英国的，包括有南美的这样一些海外的订单，也包括有这个东南亚的一些订单。所以整体从中标的情况和在手订单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但整体的还是受一些某些地域的一些因素的影响吧，所以整体交付节奏还是有一些比较难把握。但整体从我们目前来看啊，其实四阳项目确实一直也已经在动工了这个项目虽然这个整体的实现收入的情况还不是太多，那在四阳项目比如说还有一些我们预期比较好的像丹东等这样一些项目嘛，我们预计下半年的这样一个贡献还是不错的。因为它虽然短期受一些节奏的影响啊，但整体我们对下半年海丰这边的预期还是比较乐观的啊，是吧？
哎，好，谢谢廖俊总，听起来下半年整体还是会很明确的越来越好的。然后我第二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光通信相关的亨通这边产能建设的一个问题，想确认一下内蒙二期新增800吨光梦产能的这个扩产节奏是否有一些更新和变化，因为原先说的是今年四季度或明年一季度嘛。然后与此同时就是我们在海外的 AI 市场需求的这个趋势引导之下，其实原先也提过关于一些新兴产品海外产能部署的计划，包括 MPO 啊，然后可能像光棒之前也提到过还需要一些论证，然后也想请教一下海外产能的这个光通信相关的条件整体的规划是否有一些更新，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谢谢。
对，就是内蒙这边没什么变化啊，应该现在我们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的，应该可能年底今年年底吧应该能到这个达产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整体目前来看啊，应该 Q4 年底吧，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的。那差不多就是一个800吨的这样一个水平。国内新增的倒是暂时还没有太多规划啊，可能还是得结合订单的情况，我们来看后续的一个规划。海外的这边确实我们也一直在论证，当然这个论证的过程还是跟海外的客户跟我们的一些这个长线订单有一些相互作用吧，就是还得结合海外客户的订单的谈判来选择我们海外的就棒的产能的这样一个规划，包括选址，包括规模等等，都可能会有一个详细论证的过程，但整体这个事儿还没定啊，只是说在计划过程之中。是吧？
好的好的，谢谢廖俊总，非常清楚，我就这两个问题。
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600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喂，廖俊总晚上好，我是华夏证券的研究员陈月熙。那我这边有两个小问题，就第一个是想请您方便展望一下，就目前国内跟海外数据中心的这个光纤市场目前的一个需求的情况，包括这个随着行业需求增长和我们也看到同行的一些扩产，未来公司在国内跟海外两块市场的主要的竞争策略，包括后续的份额应该怎么展望啊？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对，就是市场的话，可能首先我们是也在看啊，主要还是根据客户的这样一个需求来摸。另外，大家可能各个像你们像各家可能都有一些这个自己的展望。整体上，北美这边我们觉得这个从今年明年来看，虽然可能近期大家对资本开支有一些这个担忧啊，但整体从我们这边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整体像光纤市场啊的这样一个需求量还是增幅非常乐观的。 就是像明年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觉得还是能比今年有一个比如说至少一个翻倍左右的这样一个光纤的需求量。那国内的话其实大家现在基数不大，今年看下来可能也四五千左右的这样一个量，那明年我们觉得也应该有一个翻倍左右这样的一个需求吧。所以从整个数据中心市场来看，我们觉得还是需求端我们觉得非常乐观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从我们自己的战略来看，那肯定一方面北美市场肯定也是我们重点在突破的这样一个市场，因为首先需求增长大家基本也能看到是比较确定性的一个大幅的增长需求，然后对北美厂商或者说对整个海外的厂商，包括日本的，包括Prisma 等等啊，这些的海外他们的扩产难度或者说短期三年之内的扩产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整体这种需求缺口确实不得不由中国厂商，不一定是我啊，但肯定是由绝大部分是由中国厂商来填补这些需求缺口。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整个国内的主要头部厂商嘛，肯定都会去把重心放在北美市场去拿更多的份额。我觉得这是大家可能普遍的这样一个共性的状态，只不过大家可能节奏上大家有快有慢，或者大家这个订单大家先后落地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整体我觉得对国内不仅是我们或者长飞啊，我觉得大家像一线厂应该都还是有不错的这样一个北美订单突破的这样一个机会。对，就这些对吧，月西？
对，这是第一个问题，谢谢廖林总。那我再补充问一个，就是供给这一边的。因为最近看下来的话，CRU 也发了最新的报告嘛，就是他们也下修了今年下半年有效的产能，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些厂家他们在这个产线调试中也受到了一些问题。就想跟您请教一下，就咱们怎么看扩产的这个瓶颈，是在设备、在工艺、在客户认证，就是咱们是怎么看这一轮扩产带来格局上的一个变化的啊？谢谢，我就这两个问题。
对，就是，我觉得分三类吧，就是对于头部厂来讲，就是四大家来讲，大家可能也看都基本扩的幅度都不大，都是一个小幅度的扩产。这个的话，我觉得只要大家对一线厂只要大家确实想有这个动作，我觉得扩出来难度给个一年或者一到两年时间，其实都问题不大啊。这确实是一线厂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对于二线厂来讲的话，他们也是有可能性的啊，但是整体我觉得可能大家公告的水平，从我们目前我们的观点啊，可能那个大家公告的这样一个扩产的水平和实际要落地的这样的水平，我们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这是二线厂。那么对行业外的企业的话，我们觉得整体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就是就像刚才讲的一样，就是首先设备这一块就很难解决，其次就是团队也很难解决，另外就是团队这边其实很多时候他需要一个或者至少一个团队啊，他要懂这个工艺里面的所有程序，其实这样的团队是非常非常少的，不是说你挖一个人或者三五个人就能解决的问题的，你需要整个团队要熟悉每一道工序，才能很完整的去了解整个光棒的这样一个工艺流程。那么所以首先就是解决设备和团队的问题，第三个其实就是一二的结合，就是团队和设备之间的磨合，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周期，一个非常长的磨合周期。所以整体来讲，我们觉得从 首先从建产能这一块啊，它就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大家肯定也都了解到，其他行业外的企业，比如说有些点火失败啊等等啊，不同的这样一个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需求从市场就刚才也讲了，其实从数据中心市场，包括像运营商市场，其实他们比如说3年5年后，即便能解决前面所有的产能扩产的问题啊，在客户问题上，我们觉得它解决难度也是有相对比较大的一个难度吧。所以整体我们对行业外的这个企业扩产，我们还是至少我们不担心啊这些行业外的企业进来对我们的扰动。当然他们自己可能会比较乐观，当然他们的乐观也需要长时间的周期去验证他们的乐观吧。所以整体我们是这样一个看法。
嗯，明白，谢谢廖金总，非常清楚。哎，也祝公司越来越好。
谢谢岳师。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7821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廖金总好，能听见吗？
嗯，可以。
啊，我是那个华创证券的运营。对，首先还是那个恭喜公司上半年的非常好的业绩哈，然后有几个细节的问题跟你请教，一个就是想请问一下，我们就是上半年大概那个光通信整个的收入或者金额吧，或者说收入占比有多少哈，然后里面就是纯的光纤光缆的收入有多少。对，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您刚才讲到说北美 CSP 的进展嘛，然后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您讲到说这个就是一些大的 CSP 的客户长期没有下来，然后后面有一句说有小批量的供货，就是跟您确认一下，这个指的是跟 CSP 的小批量的供货，还是指的像我们之前的跟康普这种的布线商的小批量的供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除了北美的 CSP 的客户的进展，国内有没有一些大的 CSP 的一些更新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包括说我们现在在国内应该还是以这个MPO 的这种整体解决方案的形式去交付嘛，我们现在的这个像惠州这边这个 MPO 的产能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就这些小问题啊，谢谢廖总。
对，首先那个光通信的收入上半年差不多是我不跟你说具体数啊，后面大家有兴趣我们可以具体再交流，但收入我们看了一下，比去年大概是增长了去年同期啊增长了130%的这样一个收入水平，但具体数我们可以下来再交流这个具体数。然后占比就不高了，因为收入占比，因为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收入来源来自于铜刀体啊，那一块确实不怎么贡献毛利，所以大概收入这个情况大概就是增长130%左右啊，同期毛利水平大概就是毛利贡献大概就是50%多一点点，占整个公司的毛利水平贡献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海外 CSP 的这边，其实我们小批量都有啊，包括海外 CSP 的，包括这种布线厂的新的布线厂啊的一些小批量都有啊，但具体的情况我们可能因为电话会的范围比较大，我们可能也不太方便去细说。然后关于国内的进展，其实大家可能之前也都知道，我们有一些这个国内的 CSP 订单。当然像某些 CSP 可能之前大家有看到其他友商有一些公告的这样一些单啊，但实话讲这些单也不是这些 CSP 的完整的订单，他们其实还有很多是不用去做这个这种投标性的单，我们也都在去进行大比例的去参与这样一些市场。当然国内的 CSP 就像刚才你讲一样，确实现在都是以这个整体或者说就是以布线厂形式吧去做这样一个交付啊，这是国内现在大家去参与的这样一个主要的方式啊，所以整体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那个现在大概 MPU 产能是多少呀？啊，贵州那边。
MPU 产能的话，我们现在其实新增的规划里面的我们都还没太投产啊，都还在建设之中。下半年吧，下半年我们预计应该会有一些能投产的。现在我们手上大概能投产大概有20多条，30条左右吧，不到30条吧，啊，这样一个产线。
好的，好的，谢谢梁总，这就是问题。
欢迎各位投资者举手语音互动或发送文字问题。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下面有请电话。
对，我觉得你说还有对吧？
好嘞，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824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郑总好，我是那个华泰证券王兴，有两个小问题跟您请教一下。因为大家都说这一轮周期 AI 的驱动比过去要长很多，就是从您的角度上去看，或者纯粹从个人或者公司的角度上去看，您觉得这个周期大概会持续多久？这是第一个小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可能是关于利润率的问题。因为直到从去年的四季度开始，光纤的价格涨的是比较厉害的，当然其实也没有回到历史上比较高的水平。就是如果这个周期是比较长的维度去看，从公司内部的研判去看，您觉得因为门槛壁垒还是比较高的嘛，维持在一个什么样的毛利率水平和净利率水平可能是相对比较合理的？那我就这两个问题跟您请教一下。
好的，宏观问题啊，首先就是宏观问题我们说不准，但只能说我们内部自己的这样一个判断啊，就是首先我们还是比较坚定的认为这样一个这个 AI 周期还是一个非常长的周期。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虽然大家也都看到，就是像这个北美的资本开支，可能大家觉得短期是不是有一些扰动啊，但从我们自己内部的情况来看，就是短期扰动肯定会有，比如说这个暂时 CSP 缺钱呐、等等啊，或者短期这个 AR 有一些问题，但我们觉得这是可能是一个短期，比如说3个月、6个月的一个波动。从长期来看，我们觉得这个 AI 产业还是一个非常这个，我们觉得吧，我们自己内部的观点啊，还是一个刚刚开始。不久的这样一个建设周期，未来的这个建设周期肯定会更高幅度的这样一个增长。所以从北美来看，我们觉得未来的增长需求拉长周期来看啊，短期波动我们先忽略来看，拉长周期来看，我们觉得还是一个非常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增幅的周期。那另外一个点的话，就是从国内的CSP 或者说北美的国内的资本开始来看，其实现在大家肯定都知道，这个中美之间的资本开支的投入差别还是可能都是一个量级的差别，但整体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整体未来中美之间的资本开支的差异不会有这么大，所以在国内的资本开支我们也觉得也是一个短期可能会受各种影响啊，比如说这个没有卡啊，或者说这个下游的付费意愿没有支撑这个 CSP 的这个开支意愿，那么强的开支意愿等等啊。那当然大家也都看到，就是像像政府或者说这个国家队牵头的一些 大的这个 CSP 大的这个数据中心的开支也都在不断的下来，所以整体对国内的增长我们也还是非常乐观的，而且这个增长幅度在某些条件达成过后吧，可能增长幅度会幅度可能会比北美这边会更大一些，所以整体对这个周期我们觉得还是目前来说我们看下来还是不同于过去的一个电信运营商这样一个周期，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的看法吧。啊，对，秦总。
哎，俊总，第二个是关于毛利率和净利率，我不知道公司内部怎么研判的，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是关注的。如果说维持到相对不错的毛利率水平，也会不会让其他家进来，因为也有门槛。
对，这是个人观点啊。首先毛利率我觉得受几个因素影响，第一个就是产能缺口。那产能缺口的话，我们目前看下来在可见的周期之内，这个产能缺口应该是会越来越大的，因为需求端的增幅其实是包括短期增幅吧，其实相对都是比较大的，那供给端的增幅其实目前我们看下来其实是供给端的增幅是低于需求端的增幅的，所以从供需缺口这个点来看，我们觉得单价还有在网上的这样一个空间，包括像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像康林也都有一些提价的预期，所以整体从缺口来看，我们觉得单价有上涨了空间，这是一个我们从至少一两年维度之内，我们觉得都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后面的情况肯定就还是看需求端的这样一个增长幅度，以及像我们一线厂啊，包括二线厂的部分产能能出来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整体我们觉得单价上是比较乐观的。那成本端大家肯定也都比较清楚，成本端整体的扰动都不是特别大，因为上游的材料大家也都清楚啊，是整体价格波动不大，所以单从这个维度来看啊，我们觉得毛利率还有继续往上的这样一个空间。当然大家也可能也看到，像比如说像数据中心里面一些成本开支项比较大的，像存储对吧，存储的毛利率过高，或者说这个占整个资本开支过大过后，肯定会受一些影响啊，因为占比太大了。但我觉得光通信或者说光纤这个板块目前肯定是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的，因为整体我们理解现在整个光通信这个板块，包括光纤包括光模块这些整体的资本开支的成本上，应该占数据中心的开支估计也就五个点左右吧，五个点左右，我觉得还不至于像存储这样，因为过高的占资本开支里面会导致会有一些这个压力，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点来看也不会有太多的扰动。所以结合这两点来看，我觉得未来这个光通信的整个行业吧，我觉得毛利率还是一个上行的一个区间。信总。
好的好的，其实
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文字问题，他的问题是，请问领导，光纤强劲需求预计能持续到哪一年？请领导解答，谢谢。
这个问题比较玄学啊，其实可能还是刚才的一些问题的结合吧，主要还是看这个需求端和供给端，但整体来说，我们目前可见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看，我们目前觉得这个景气周期还是持续的时间会非常非常长，因为也像刚才讲的一样，需求端还是有很大的增量空间，然后供给端我们觉得短期之内比如说3年之内都放不出那么多满足需求端的这样一个产能，所以整体我们觉得这个周期如果所谓是周期的话，我们觉得周期持续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啊。对，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 下面仍然是一则来自网络端的文字问题，他的问题是，请问我们在超大星数光缆的产能和客户需求如何展望，以及例如三四五六星或者六千星的产品我们。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展望如何，请领导解答，谢谢。
其实就我们说的大星数的这些光缆，包括大家说这个驻网带缆，整体我们看到市场的需求还是比较大，像我们自己也在出比较大量的一些货。整体星数的话，其实整体虽然现在市场上有一些友商可能能做比如说13000多星这样这样一个水平，但我觉得这种纯粹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就可能星数做的越大就是目前市场上可能还暂时没太大这样一个需求。我们确实目前能做的星数大概是6000多星的这样一个星数，但从我们出货的节奏来看，其实普遍还是在1000多星包括3000多星这样一个水平为主需求的一个来源吧。所以整体我觉得大星数因为密度越来越高过后，我们觉得大星数的这样一个光缆肯定还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市场需求。整体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出货的情况也都不错。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各位投资者，由于时间关系，下面我们接入最后一个提问。下面有请电话尾号9181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感谢领导。我这边是那个国泰海通电信的研究员马晶晶。请问王总可以听到吗？
可以。
哎，您好，就是我想跟您请教一下，因为您刚刚提到一开始说这个海洋板块的一个上半年的收入可能是有所拖累的嘛，然后我想问问就是我们今年上半年在海洋板块的一个收入的一个同比变化情况，以及它的一个盈利能力的一个变化情况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看到我们半年报里面披露了，就是说我们目前的一个那个总的订单金额应该是240亿元，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们在就是海洋板块这一块的一个订单目前在手是多少亿，然后其中分那个海底光缆和海底电缆这两块分别是多少的这样的一个订单。这是我的第一个小问题，王总。
看一下数据啊，就是海洋板块整体具体数我可以说一下比例。整体今年收入端可能下滑了，同比啊下滑了10个点左右吧，然后利润贡献到毛利端可能有个10几个点，接近20个点左右的这样一个下滑这是海洋板块，但整体其实主要还是 Q2 的节奏影响 ，Q1 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就是海洋板块整体表现，然后在手订单的话，我们没有详细看，但大概可能是个80亿左右的这样一个单吧就是整个海洋，就因为电那块我们总体240，可能海洋那边差不多有个80左右的这样一个订单量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王总，这个是不是说少了点？因为我看我们写的单纯那个海洋通信就有70个亿，然后我们丹东那个项目就10大几个亿，所以这个订单是不是可能要更多一些？
看一下海洋，顾总，你清楚海洋吗？这应该差不多，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吧？
哎，好嘞，王总。那然后我最后就问一个小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海丰这块，其实江苏也还是在开发很多新项嘛，然后我们本身产能也是在江苏的，所以我想问问，就是说我们就说后期因为现在我们在手的订单涉阳那个项目已经300多兆瓦已经开始开工了，可能马上也要交付了，然后我们就是说展望后续江苏这一块我们优势区域它的一个就是未来的一个就是订单的一个展望，包括我们的预期的一个份额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子的
份额我们真预计不清楚我觉得看后面中招情况 但确实就像你说一样，确实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区域。那么后面我们肯定会争取会拿更大的一个份额，包括你提到的像寿阳项目，其实我们确实现在也在开放状态。交付的话，我们希望吧，希望下半年能有不错的这样一个在寿阳项目有一个不错的交付啊。
哎，好的，谢谢王总，那后续再跟您多多请教，感谢您。
哎，好，谢谢。
感谢各位投资者的提问以及领导的分享，今天的会议也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交流的非常充分。那请问领导还有什么需要补充或者总结的吗？
对，其他没啥了，感谢那个各位投资人朋友、分析师朋友，反正欢迎后续这个大家有更多的问题，我们可以再进行一些细化的交流啊，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